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882号到896号。在这一章里，我们主要介绍世界主教团及其元首以及他们所有的训导、圣化和管理的这三重职务。我们首先看第880号，基督选立了12人组成一个团体或一个固定的集团，从他们中选了伯多禄作为他们的首领。由于主的规定，就如圣伯多禄和其他宗徒组成了一个宗徒团，同样继承伯多禄的罗马教宗和继承宗徒们的主教们彼此间也形成一个整体。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追根溯源，要看耶稣自己所选择的这个宗徒团，而宗徒团里面有一个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呢，我们也把它叫做宗徒之长，就是伯多禄。当今的教会呢，我们发现的这个关系在今天的教会里面，这个继承的关系就是世界主教团是继承当年的宗徒团，而教宗呢是继承这个伯多禄，所以呢，这个团体的这个基础呢是非常清晰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意识到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它的根源呢是来自耶稣基督。我们看第881号，主只拣选了西满，赐名为伯多禄，磐石。主使伯多禄成为他教会的磐石，他把教会的钥匙交给了伯多禄，使他成为整个羊群的牧人。然而赐予伯多禄的束缚与释放的这项职务，无疑地也赐给了那与其首领相连结的宗徒团。伯多禄及其他宗徒的这个牧民职务构成了教会的基础，将由主教们在教宗的首席权下延续下去。耶稣呢，曾单独的将权力呢交给了伯多禄，使他成为羊群的牧人。那么这个权力呢，显然呢也是愿意让伯多禄呢跟其他的宗徒们来共享，而全世界的主教们就围绕着教宗一起来行使这个权力，就是以团体或者是教宗以个人的方式来行使这个权力。而世界主教团呢是典型的集体性质的这个决策者，是一个宗徒团在现实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一点呢，在大公会议的决议上有清楚的表现，就是每一次大公会议呢都是尽可能邀请到这个所有的主教，当然不是所有的，也是大多数的这个主教来参加。那么类似的这个表达结构呢，在教会里面也可以见到啊，就这种集体性质的这个决策，比如说在教区里面的这个咨议会，或者是在教区里面的这个牧灵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等，都是采取了一些集体的这个行动。当然呢，有些呢是咨询性质的，像这个咨议会。这种结构呢，在这个西方的体制里面我们是比较容易看到的哈，像这个参众两院啊，参议会和这个众议会。这个咨议会呢就相当于这个下议院这个咨议会，它的性质呢比较属于是咨询性质的，但是呢也会针对一些事情做必要的这个表决。我们看第882号，教宗、罗马主教和圣伯多禄的继位者是主教们和信友群众的一个永久而可见的统一的中心和基础。事实上，罗马教宗以基督代表及整个教会司牧的职务名义，对教会有完全的最高的普遍的权利，能时常自由的使用。反而呢，关于教宗的这个权利的这个说明呢，基本上是继承了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观点。那么教宗本人呢，是教会最高的这个决策者，对整个教会呢，他有着完全的最高的和普遍的权利，他能够时常的自由使用。我们还拿之前那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教宗的这个权利。那么教宗的这个治权呢，也是最广泛的，在全教会呢都可以自由的使用。所以呢，他的这个听告权，那我们知道那个听告权跟治权有关哈，没有人可以禁止。那么即便呢，教宗他去了一个教区，那么这个教区里面他要求呢，要在这个教区里面听告解的这个神职要获得本教区主教单独的授权才可以行使。那么即便是如此，那么教宗呢仍然可以正常的行使这个权利，而且也是有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主教的这个在教区里面所规定的这个法律呢，没有办法约束这个教宗。因为教宗呢，他的身份啊，就这个治权的这个广泛的这个程度，使主教呢无法约束他。那我们在学习这个教会法典的这个时候啊，曾经讨论过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教宗如果想结婚的话，可以不可以？答案呢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教宗呢是立法者，因为独身的这个制度呢是教会制定的这个法律，它是纯粹的这个法律，当然它跟信仰有关，可是它的性质呢却是法律。所以呢，教宗是立法者呢，他也没有义务去遵守。但是呢，教宗如果他不遵守这个法律的话呢，恐怕呢有坏榜样的这个风险。所以呢，我们事实上呢能够看到呢，教宗呢是遵守这个法律的。也就是在理论上纯粹去分析，教宗呢他可以不遵守这个法律。我们看第883号，世界主教团若不以罗马教宗为其首领，便毫无权利。 这样，主教团对整个教会也拥有最高和完全的权利，但这项权利除非获得罗马教宗的同意，便不能执行。所以8月83号呢，给我们讨论的就是世界主教团的权利呢，在执行的时候呢，其本质啊，就要求跟教宗之间保持着共融和一致。那么这一点呢，是在大公会议里面，就是在这个大公会议的这个决议上，这个必须有教宗的这个签署，大公会有教宗的参与，然后文件呢需要有教宗的签署的这件事情上，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体现。我们看884号，世界主教团在大公会议时以隆重的方式行使他对普世教会的权利，除非被伯德禄的继承者批准或至少接纳，大公会议呢便不能够召开。以上这句话的这个出处呢，是来自法典的337条。那么大公会议的这个召开、结束和决定呢，都是教宗本人的这个权利，并且呢，他最后发表的文件呢，在教会里面要生效的话，还需要教宗的这个签署。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凡尔大公会议文件上面都可以看到。最后呢，不但有教宗的签署，也包括所有这个与会的这些教长们他们的这个签署。我们去看最近的一次大公会议哈，就是1965年结束的这次大公会议呢，那么它的召开呀，由当时由前教宗啊开始哈，然后呢到这个现任的这个教宗，当然我说的现任说是到1965年哈闭幕的这个时候，就是教宗保罗六世他闭幕的时候，是由不同的这个教宗所主持，然后呢召开，那最后呢他决定这个凡尔呢正式毕业。那么另外一项呢，有关于这个世界主教会议的这个制度。那我们知道大公会议的召开的次数呢，毕竟啊不是那么多，而世界主教会议呢相比呢会更容易啊。世界主教会议呢事实上呢是邀请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主教代表，而不是全部，这跟大公会议呢是有不同的。世界主教会议的这个制度呢，是教宗保罗六世呢在1965年凡尔闭幕之前呢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两种啊，定期和不定期的来召集全世界的这个主教代表来参加会议。那么就一些普世教会呢和地方教会所关注的问题呢进行讨论。而需要注意的是呢，近些年来呢，这类的会议之后呢，通常呢都会发表一道劝谕，就是上主的这个话宗座劝谕，就是在第12届世界主教会议这个讨论的这个结果，在会议之后呢所颁布的。颁布的时间呢是在2010年。那么我们这里也需要指出的是呢，1985年所召开的那次非常规的这个世界主教会议的议题呢，就是为了研究出版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一部呢天主教的教理。等到了1992年的时候呢，它的原版呢才正式面世。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都能够看到哈，这个第12届世界主教会议啊，就是关于这个上主的话的这个主教会议呢是常规的。1985年的这次呢是非常规的，所以我们看出呢，常规呢是有一个激进的议题，非常规呢是针对一些特别的一个议题来召集这些主教代表们来进行这个商讨。我们看第885号，世界主教团由于有许多人组合而成，表示出天主子民的多样性和普遍性，由于是聚集在唯一的元首下，表达了基督羊群的一体性。教会的团体特性呢，在世界主教团之下呢能够表现出来，这是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主教们一起呢来决策。我们看这个886号，主教们个别的来说，每位都是其个别教会可见的统一中心和基础，这样他们在司铎和执事的协助下，只对那些托其管理的部分天主子民行使其司牧权。可是由于作为世界主教团的成员，每位主教都应对所有教会表示关怀，首先是妥善管理他们自己的教会，如同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从而促进整个奥体，也就是各教会总体的利益。这种关怀尤应包括穷人、因信仰而受迫害者，以及往世界各地去工作的传教士。我们看的这个886号哈，他在强调的就是此类的这个共荣呢，在一个教区内呢是首先的得以体现，就在一个具体的一个教区里面，主教呢是这个教区合一的这个中心和基础，所有的教民呢都围绕在这个主教的这个周围，形成了一个地方教会团体。那么主教呢在其教区里面去行使权力之后，再去关注普世教会的这个需要。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秩序呢？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他先要照顾好自己受委托所要照顾的这个教区。例如呢，他去支持有需要的这个教会团体的需要。这里呢想起来几年前我遇到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位加拿大的这个主教呢，鉴于他本教区这个缺少圣召，他就亲自呢到越南去呢招这个修道生。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越南的这个圣召呢是非常富裕的哈，每年修道院所能够吸纳的这个 人数哈根本就不能够满足，所以还有很多在外面排队等待进入修道院的这些年轻人。然后呢，这位主教呢就很幸运的带回了5位修士到了这个加拿大。这个主教呢，临近教区的这位主教呢，这个也有这个类似的这个情况，就是也缺少圣召。他听说了这个主教呢从越南带回来修士了，然后他就前来呢跟这位主教商量，你能不能把那个修士呢送给我两个，就是把你那5个修士呢送给我两个。那么最后呢，这个主教呢就决定呢将他所带回来的这个5位修士当中的2位呢送予这位主教。所以这就是典型的不但关注自己教区的需要，也关注普世教会的这个需要。当然呢，近水楼台先得月，那么所以呢，这位主教呢就得到了这个2位修生。所以另外呢，就是弱小者啊，也是主教呢要特别关注的这个群体。当然最后呢，他也强调呢，主教呢要特别关注呢在自己的区域里面这个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个传教士。我们看第887号，彼此接近而又同属于文化的个别教会可形成教省或更广大的集合体，即宗主教区或地区。这集合体的主教们可以在主教会议或者是教省会议聚会。同样，今天各地的主教团能以许多有效的方式做出贡献，使团队的精神得以具体的实现。那么鉴于呢，世界主教们的这个集会的机会不多，包括那个世界主教会议的这个代表会议啊，也是一样，他们集会的机会是不多的。当然召开大公会议的机会就更少了，因为上一次召开大公会议结束的时候是1965年，到现在呢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那么临近区域的这个主教们，他们可以组成大于教区的这个教省，这可能是我们最常见的比教区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了，就是教省。这是一种啊小型的这个区域的主教们的这个集会，他们可以定期的召开会议，来体现的以某种程度的这个集体的这个精神，来共同促进当地这个教会事业的这个发展。比如我国呢，就全国呢被划成了20个教省。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教省呢，就是东北教省。那么需要了解的是呢，这个教省的这个主教呢，就被叫做总主教。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总主教呢，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他只有一些，比如说像召集这个教省的这个会议啊，或者是在这个所属的教省里面有哪位主教这个行为不端出格了，那么他有义务呢，向教宗呢来做一个必要的这个汇报。那所以呢，基本上他没有什么实权，大概就是这些权利。而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宗主教区呢，实际上在拉丁礼当中啊，就是我们所属的这个拉丁礼当中是不多的，我们轻易呢在这里面也碰不到，我们在这儿呢就不多进行论述了。那另外呢，各个国家呢都有自己的主教团，各个州也有自己的主教团，例如呢亚洲主教团就是属于类似的这个机构，当然还有欧洲主教团，还有这类的这个机构。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训导的职务，888号，主教们和他们的合作者司铎们按照主的命令具有首要的职责，即向万民宣讲天主的福音。他们是信仰的宣区，给基督带来新的门徒，是宗徒信仰的真确的导师，拥有基督的权威。主教的这个合作者呢，主要是指的是神职人员。那么这些呢，在圣统之内的这个人员呢，有着来自基督的这个权威，他们是真正的导师，所以呢，他们理应当教导真理。这一点呢是特别重要的，这是训导这个职务里面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就是他们要教导来自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我之前所提到过的一著名的一个教会作者哈，叫 Scott Hahn， 我们把他叫 Scott。这个 Scott 呢，在他的那本书里面叫做《罗马甜蜜的家》啊，这本书当中呢，他回忆哈，他年轻的这个时候呢，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皈依天主教，他自己呢还在自己所属的教会，就是长老会里面。他当时呢年轻的时候对教会呢不太感兴趣，那么有一天呢，他进教堂去参加礼仪的时候，他发现呢在教堂里面这个主持礼仪的这位长老呢，在长篇大论的批评玛利亚童贞和耶稣复活的这个道理，就是这两个道理。那么当时呢，他听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他就很生气的就离开了，并且呢，他当时心里想，他真的不懂为什么这个长老要在这个长老的职位上继续，为什么不去找一个自己所喜欢的职位就好了，在这里面就是向大家传递这种啊不够忠诚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最终他会将他的信友带到哪里去呢？所以呢，我们看呢，就是一个牧人呢，他是不是能够真的去传递真理，而这个真理呢是基于信仰的，这个真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不能够传递的时候，那么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看这个889号，为使教会由宗徒们所传授的信仰保持纯真， 身为真理的基督愿意教会分享他的不能够喘错性。天主子民透过信仰的超性意识，在教会的训导的指引下，毫无失误的依附信仰。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在之前呢已经做过这个简单的介绍，这也就是被称为是全体天主子民所享有的这个信仰意识。可是呢，在这个具体的这个生活里面，这个信仰意识呢想实行起来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不太容易将一件事情呢去咨询所有的这个成员，然后呢让他们进行表态，然后看看他们对信仰的这个问题是否保持一致。但是更常见的是以下的这两种方式。我们看第890号，训导的使命呢是与天主在基督内和其子民所订立之盟约的特性息息相关，他该防范各种错误和缺失，保证他们可以无误地宣认真正信仰的客观可能性。因此训导当局的牧民任务在于留心看管，务使天主的子民能生活在使人自由的真理内。为完成此项任务，在有关信仰和道德事上，基督赋予牧者们不能够喘错的神恩。使用这种神恩能有多种方式。那么天主子民呢得以生活在真理之内呢，是因为基督特别照顾的这个原因。在有关信仰和道德的这个事情上，我们记得哈，这是那个教会不能够错误具体表现的这个事项，就是信仰和道德。那么天主会特别的保护圣教会呢不能够差错。当然在其他的事情上呢就没有这项特恩了。比如呢，我举一个生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一个教友呢就来到主教跟前，就问主教说，主教，今年咱地里种点什么东西才可以到秋天卖一个好价钱呢？那么主教呢对此有没有特恩呢？没有啊。我如果是这位主教的话，他如果这样问我的话呢，我可能会这么回答他，只要你不种鸦片的话呢，天主的祝福就不会离开你。所以呢，我们关于这个教会呢在教导真理的时候不能够错误的这个具体形式，我们在以下的这个条目里面呢将有这个具体的介绍。我们看第891号，几时世界主教团的首领罗马教宗以全体信徒最高牧者和导师的身份，在信仰上坚定其弟兄，以决定性的行动宣布一项有关信仰或道德的教义，便以自己的职位的名义享有这种不能错误的神恩。几时世界主教团与博德路的继承人共同执行这种最高的训导权，尤其是在召开大公会议时，那许给教会的不能够错误的神恩也留在他们中。当教会透过他的最高训导当局宣布一些为天主所启示的当信之道或基督的教训时，信徒们便该以信德的服从去赞同这些论断。这种不能错误之神恩涵盖了天主启示的整个宝库。这里呢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哈。首先呢，我们看是以教宗个人的这个身份，就是他以教会最高牧人的这个身份，在有关于信仰和伦理的这个事情上做郑重的宣布的时候，他就享有这个不能错误的这个特恩。那么这几个要素呢都要具备的哈，得是教宗本人而不是教宗下属的这个机构。那么这个事项的范围呢是有关于信仰和伦理的这个事情，那么超越这两个范围呢这个也是没有的，那这个特恩也是没有的，并且呢他还要做这个郑重的这个宣布。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教宗呢是在接受这个访谈，即便他是以教宗的这个身份接受访谈，或者是跟教宗的这个交谈，这些形式呢都不享有这些特恩，甚至是这些访谈或这些交谈后来被发表了也是一样，也不能够享有这些不错误的这个特恩。为什么？因为他不具备以上所提到的这个诸点要素。那么另外一种呢是这个世界主教团和教宗联合在大公会议的时候，针对以上的这个事项，也就是针对信仰或者是道德的这个事项做正式宣布的时候，也享有这个特恩。那么其实基本上看呢，就是以个人和团体的这个方式，团体的方式呢是教宗加这个世界主教团，那么个人的方式呢是教宗本人。那么当这些内容被宣布出来的这个时候，为教友们产生一个怎样的义务呢？那么这些义务呢就是用信德去服从。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所宣布的这个真理呢，它属于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这个内容，就属于信仰的宝库，是属于信仰宝库的这个内容。所以呢信友呢就有服从的这个义务，而这个义务呢是严格的义务，不是你可有和可无的，而是一个严格的义务。我们看第892号，教宗和主教在执行普通训导权中提出一种训导，引人在信仰及道德上对启示有更好的了解，这时即使没有做出不能够错的论断，也没有以决定性的口气表达意见，天主 仍然福业与博德路的继承人共同施教的宗徒们的继承者，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福业罗马的主教，整个教会的牧者。信友们对这种普通的训导该以宗教敬重的心情去依从，这一依从虽然有别于信德的服从，但该是后者的延伸。我们看的这个892号呢，这里面也讨论一条非常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就是跟呢以上所提到的这个教会所享有的透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教宗本人和透过这个世界主教团和教宗所宣布的关于信仰和道德不能够错误的这个内容之后，那么还有一个跟以上的内容紧紧相关，那就是它属于教会的这个一般训导权的这个内容，那就是教会呢在执行它训导的时候，包括地方教会或者是教会的最高当局关于这个信仰方面呢做的一般的这个训导和指引的这个时候，那么虽然呢这里面不具备以上所提到的那些郑重的这个声明啊，但是呢它常常是一项建议和指导，因为呢这个职务啊，包括教宗也好啊，主教也好，这个职务呢是有天主恩宠的助佑，所以呢信友们面对这样内容的这个时候，他有服从的义务。当然这个服从呢和在上一个条目里面所提到那个信德的那个服从的义务呢有区别，那么以上那个服从呢是严格的，那个有严格的义务，那么这里面其实呢就没有这个严格的义务，它要比这个以上所提到的这个内容较为宽松。那为什么要产生这个服从的义务，那是因为呢这里面就是所提供的这个信息，就是教会这个一般训导权所提供的这个信息跟这个信德的这个服从所有的这个信息之间呢存在着紧密的这个联系，信友们对此呢应该保持足够的这个敬重，就是服从和敬重啊。这个一般训导权的内容啊，在这个地方教会里面可能常见的一种方式呢就是主教的这个牧函，在这个普世教会里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这个劝谕啊，一些文告啊，一些声明啊，常常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内容，所以呢也常常该保持该有的这个态度和合适的态度。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圣化的职务，893号，主教负有最高司祭职的恩宠分施者的责任，尤其是在他自己奉献或借他的助手司铎们所奉献的感恩祭中，因为感恩祭是个别教会的生活中心，主教和司铎们以他们的祈祷工作，以宣道和圣事的职务去圣化教会，也用他们的榜样去圣化，不是做托你们照管者的主宰，而是做群羊的模范，博德路前书5章3节，好能与托给他们照顾的羊群一起进入永生。关于这个圣化的这个职务呢，这里面只用一个条目来介绍啊。那就主教呢所领受的这个神品圣事而言呢，这个神品圣事的三个等级哈，主教、神父和执事中最高的了，所以呢也是圆满的。那么其余的两个等级，也就是神父跟执事呢，在执行方面呢总是有一些限制，
品级越低限制就越多，也就是说神品的级别越低不能行的圣事就越多。
这个不难理解，比如说这个执事是不可以举行弥撒的，但是神父和主教呢都可以举行弥撒，在举行弥撒这一件事情上呢，神父和主教呢是一致的。那另外呢就是执事呢他不能施行这个病人附油圣事，就是我们常说那个中服，但是神父跟主教呢都可以施行。另外呢就是我们发现呢，就是你拿神父跟主教去对比的时候，就是对比他们的神品圣事的时候呢，那你发现呢神父的这个神品圣事呢也没有主教的圆满，因为神父呢他不可以祝圣神父，但是主教呢却可以祝圣神父，还可以祝圣主教，当然有相关的这个法律文件就可以了，但就其本身来说他有这个职权。而神父呢他不但不可以祝圣神父，他更不可以祝圣主教，而且呢另外一点我们也能够看到，主教呢他可以祝圣教堂，而神父呢最多呢就只可以祝福教堂。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哈，在神品圣事这一方面来看呢，主教呢是圆满的，神父呢是比较圆满的，而执事呢相对是比较不圆满的，大概是这样一个次序。所以你到了主教这个级别的时候呢，他实行圣事其实呢就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了，神父呢就会有一些限制，到执事呢实际上呢就有挺多限制。那如果我们看这个教宗的神品的等级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是主教，那么就是他神品的等级呢其实是跟一般的主教呢事实上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一点并不构成全部，因为呢除了这个神品的等级之外，就是神品圣事之外呢，他还有这个职权，而这个他和其他的主教不同的这个点呢，就是教宗的这个职权呢是指向全教会的，也就是说他是最广的， 而主教的这个治权呢，只能够指向自己所属那个教区的这个固定范围，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就形成了真正的这个差别。主教呢，圣化的一个职务的执行的一个主要的途径呢，是举行感恩祭。所以呢，每一个教堂呢，都是在适当的这个时候呢，要举行感恩祭，包括主日啊，一些重要的日子，平日里面也会举行感恩祭。同时呢，主教包括其他的神父哈，也会利用这个其他的这个圣事来圣化他们自己的这个职务，这些都是圣化具体的途径，加上呢，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呢来圣化。最后的目的呢，就是使大家一起呢，都可能进入到跟天主共荣的圆满境界当中。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管理的职务894号。主教以善言鼓励榜样，而且也用权力和神权以基督代表的资格管理托付给他们的个别教会。可是他们行使这权力时，应本着他们导师所固有的服务精神，为了建树的目的去执行。所以主教呢是基督的代表，他管理被托付给他的天主子民。那么这一点呢，要常以教会的创立者耶稣基督作为这个榜样啊，好能够按照教会的既定的这个目标去实行这份服务。我们看这个895号，主教们以基督名义所行使的这种权利呢，是他们本有的正常的及直接的权利。纵使他的执行最终是由教会的最高当局所规定，但主教们不应被视为教宗的代表。教宗对全教会的正常和直接权利并不取消主教们的权利，反倒予以巩固和维护。主教的权利应在教宗的领导下与整个教会的共荣中执行。我们看的就是主教呢是这个教区的这个本有牧人。为什么要强调这样的一个观点呢？我们如果对比哈这个梵蒂冈第二人大公会议呢关于这个主教职位的这个权利的这个确认哈，跟这个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这个相比，就差100多年。这个时间里面你会发现呢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变化，那就是他主教的这个权利啊变得更明显了，甚至呢我们可以通俗的讲，好像是权利呢就更大了。所以呢，巴尔大公会议教会宪章里面有关于主教的这个部分呢，他就强调主教呢是这个教区的本有牧人。当然呢，这个权利呢也会受到教会法的这个约束，但是其本有牧人的这个性质不变。那么为什么要强调他是这个本有的牧人呢？那么就是为了区别呢，他不是教宗的这个代理，就是他不是代表教宗在管这个具体的教区，他自己就是那个以基督的这个名义，以宗徒的这个名义来管理这个教会。那么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它跟这个宗座属理是有不同的，而宗座属理呢是代表着教宗在行使这个权利，所以它是代理，而教区主教呢则不是代理。那么你说在行政级别上他们可能是一样的，那就好像是这个开会的这个时候，在我们中国哈，一个省长正式的这个省长和代理省长，那其实呢也是有区别的，因为你代理省长他可能具有临时的这个性质，那三天让你代理，第四天可能就不让你代理了。但是如果你是本有的，就是你是省长，那通常没有一些重要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不会随便的把你就撤换了。所以呢，主教呢和这个宗座属理呢之间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当然处在这个一个教区同样级别里面呢，除了这个教区是最典型的地方教会的行政单位，当然呢还有像这个宗座代理区、宗座属理区、宗座监牧区，还有像这个我们现在所属的这个叫做传教区，这些在行政级别上呢大家呢都是一致的，但是它背后的这个牧人他这个权力呢却有一些微妙的这样的一个区别。那么换句话说，如果说在我们这个所属的这个区域里面，这个教会当局的这个负责人他有主教的这个神品，那么他自然而然的就是世界主教团的一个成员。那如果他只是一位神父，他没有这个主教的这个神品，他就没有办法成为世界主教团的这个成员。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个神品。那教区主教呢，这个他一定要有这个神品啊，这是固定的，就是他一定要有主教这个神品。如果他没有这个神品，他只是一个神父，他可能是成为这个教区的这个属理，他就成为教区的这个属理，所以他没有办法称他为教区主教。所以你看呢，教区主教呢是最正式的，也是在教会里面最常见的一个地方教会的一个重要的职务。我们究其主教职务的这个本质呢，他也需要跟教宗之间保持着这种无间断的这个共荣，那么自然呢也需要在与这个教宗共荣的这个进程的当中去行使他主教的这个权利，这点呢也是蛮重要的。我们看第896号，基督善牧将是主教牧民职务的模范和典型。主教深知自己的软弱，能同情无知和错误的人，他不会拒绝聆听那些隶属于他的人，他照顾他们，正如自己的子女。信徒要服从主教， 就像教会服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顺从天父一样。你们众人要追随主教，如同耶稣基督追随天父，追随长老们，如同追随宗徒们一样。至于执事们，要尊重他们，如同尊重天主的法律。没有主教，任何人都不要进行一些有关教会的事。那么在最后这一条目里面呢，我们看呢，就是基督呢是主教常要追随的这个榜样，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主教呢，当这个主教往上看的时候，他不断的要看耶稣基督，可是他往下看的时候，他要看呢他受托的这些天主子民。而主教呢，也要像慈父一样来照顾自己所属的子民，照顾他们就像自己的儿女。而信友呢，也应该常常呢以服从的态度呢去追随主教的这个善言和善表。在这位牧人的这个领导之下，当然下面还包括教会的一些职位，因为教友通常都会在一个具体的堂区里面啊，受着自己的这个直属牧人在主教的这个权下，在他的领导之下呢，大家呢一起奔赴天下。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内容。